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两个收割，记不记得？有一个收割是把谷物收割进来，收割进来以后，耶稣会分这个是糠，还是这个是里面是有麦子，还会分败子跟麦子。完了以后就有收割葡萄，葡萄全部都放到酒榨里面，在城外会把它榨用脚踩出来的是血，有600里长。那约翰看到这一些以后呢，他抬头一看，今天看到天上，看到一个玻璃海的景象，在玻璃海上面有胜过兽跟兽的名跟兽的名的数目的人呢，在那里呢唱歌赞美神。我们今天来看，这是启示录最短的一章，就是15章，只有8节哈，只有8节。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就知道大概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第15章。
And I saw another sign in heaven, great and marvelous, 7 angels having the 7 last plagues, for in them is filled up the wrath of God. And I saw, as it were, a sea of glass mingled with fire. And them that had gotten the victory over the beast, and over his image,and over his mark, and over the number of his name, stand on the sea of glass, having the harps of God. And they sing the song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God, and the song of the Lamb, saying,
Great and marvelous are thy works, Lord God Almighty. Just and true are thy ways, thou King of saints.Who shall not fear thee, O Lord, and glorify thy name? For thou name art holy, for all nations shall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thee, for thy judgments are manifest.
And after that I looked, and behold,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in heaven was opened, and the 7 angels came out of the temple,having the 7 plagues, clothed in pure and white linen, and having their breasts skirted with golden girdles. And one of the 4 beasts gave unto the 7 angels, 7 golden vials full of the wrath of God, who liveth forever and ever. And the temple was filled with smoke from the glory of God, and from his power.And no man was able to enter into the temple, till the 7 plagues of the 7 angels were fulfilled.
所以约翰看到的是在这个天上有一个玻璃海，玻璃海是在圣殿的前面，然后门开了以后，有7个天使拿着7个碗，这是上帝最后的愤怒的审判。好，那开始呢，15章第1节圣经说，我又看见在天上，这个又代表前面他也看见有异象，现在又看见一个大而且起的异象，是7个天使掌管7灾出来的。那在这个7个天使之前，他看到什么异象呢？那我们看一下前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启示录12章第1节，这是第一个大异象，他看到是一个妇女，然后这个妇女呢，身披日头，脚踩月亮，头戴12个星的冠冕。那如果你记得约瑟的梦，就是有太阳，有月亮，有12个星星，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以色列人。这个妇人是第一个大异象，她怀孕要生一个孩子，可是她马上就看到第二个异象，就是一只大红龙。她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这个大红龙呢是7个头10个脚，7个头戴的这个冠冕。好，这只大红龙呢就是撒旦，他就不喜欢上帝透过以色列人要生出一个世界的这个救赎主，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孩子吃掉。啊，这是2个大异象。那第三个就是今天他看到有7个天使要把神公义的最后的审判放出来。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的故事就是神有选民，从选民的中神要兴起一个救世主来救全世界的人。撒旦不高兴，就要破坏这个计划。最后神派7个天使来做一个公义的结束，可以这样讲。好，来看到这个7个天使呢，他注意到这个7个天使从圣殿出来，前面是一个好像海，可是硬的， 可以站在上面的是玻璃做的，那而且呢还有火掺在里面。啊，这个玻璃海呢，第一次看到玻璃海不是约翰，他看到好像恍惚有玻璃海，第一次看到玻璃海是摩西，摩西带着七十个长老到西乃山上跟上帝见面，要跟上帝签约，要签那个十诫的约的时候呢，摩西跟七十个长老就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所以也是蓝色的很大的一片，他们看到那个好像天色明净，这是第一次看到好像神的前面有一个像玻璃海似的东西的。第二个看到的是以西结，以西结在这个河边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有那个轮子，里面有轮子在那边滚来滚去，然后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的头顶上好像有一个水晶做的这个玻璃海，所以以西结看到的好像是从地上往天上看到，在这个玻璃海的上面是一个宝座，耶和华坐在上面，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玻璃海是把上帝跟我们之间有一个隔开的意思。所以以西结一章二十二节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状，好像可畏的水晶。所以说玻璃，说水晶，这是第二个看见，好像上帝的宝座的下面，前面有一大片蓝色的东西。第三个记载玻璃海的是启示录第四章，这个约翰看见在宝座的前面好像玻璃海，好像水晶，有四活物在那里。好，那到目前为止，这个玻璃海都是蓝色的，像蓝宝石，像水晶一样。只有到今天第十五章发现这个玻璃海不是蓝色的，有红色的东西在里面混在一起，红色的好像火一样。好，这个海上面有火在烧，这个景象是很特别的。那个火代表什么呢？火代表蓝色是圣洁的神，现在要用红色的火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现在看到的是玻璃海里面有火在。所以他说掺杂有火，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七节，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个命存留，将来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就是用火焚烧。所以约翰看到的是有玻璃海，可是也有火，可是玻璃海上面有人站在那边，这些人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是得胜者，得胜者他站在那里做什么？拿着竖琴在赞美神。这个得胜者得胜了谁呢？你注意看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这样说，那些胜了兽，兽的像还有名字的数目，所以有三个东西。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这个是在指启示录十三章提到大红龙被上帝摔到地上来以后，他就把他的权柄给一个海中起来的一个怪兽，就是有七个头有十个脚，有七个冠冕的那个兽。另外还有一个路上跑起来的兽，好像羔羊一样，可是嘴巴打开好像豺狼一样的那个兽，那个兽的像，这个路上兽就帮海上兽做一个像，这个像还会讲话，如果有谁不拜他就要把他杀死，最后就要所有的人在他的右手跟他的额头上面要刻这个兽的名字的数目，那个数目多少记得吗？666、哦、这是这样的，那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可是在那样大的压迫下面，有一些人坚持不放弃他的信仰，这一些人就是这些胜了兽，兽的像，他的名字数目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面拿着神的琴唱歌。我们今天第三堂礼拜的时候，我们是用这种琴伴奏，将来在天堂没有这种琴，因为台电公司没有把那个电拉到天堂去，看起来竖琴是比较方便，每一个人自己拿一个竖琴就可以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孩子要学琴，最好不要学钢琴或是学电子琴，因为那个到天上都没有用，太重会掉下来。我想还是学比较轻的，自己拿着可以走的乐器，这是这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的一个感触齁。天上可以有灵鼓，大概可以齁，可以有竖琴，钢琴大概没有办法，撑不住那个云，大概撑不住重量。好，那这一些人呢，胜了这个兽，兽的像还有兽的数目呢，怎么胜过他的呢？十二章说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还有见证的道，还有不怕死的勇敢。 为了这个信仰可能被杀死也不怕，是靠着这个来得胜。如果你得胜的话，你虽然过得很辛苦，可是呢，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会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可以随着你。好，我们说在天上拿琴，这些得胜的人还有两个可以拿的。圣经在启示录第五章说，拿着竖琴敬拜上帝的，除了这些得胜者以外，还有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他们都拿着琴来敬拜上帝。他们拿着琴唱什么歌呢？唱两首歌，一首叫做摩西歌，一首叫做羔羊歌。那如果你去查的话，摩西的歌是在红海边，上帝救他们脱离这个法老王的军队以后，他们在红海那边唱的歌。那羔羊的歌是在启示录第五章，这些被耶稣救赎的人就在波利海那边唱羔羊的歌。摩西的歌是这样唱，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好，这是他们唱的歌。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还念过这首歌，怕将来到天上要唱不会唱哦。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们用这样背圣经了，就把这个摩西的歌背起来。然后呢，到了启示录呢，他们就唱一首新歌，羔羊的歌。他们就唱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好，那这些在玻璃海上的颂赞呢，他们唱的内容，这里启示录有讲，他称赞神救赎的作为是奇妙伟大，然后神掌管万国，他的方法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还有所有的人到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必须要敬畏他，然后最后他会来审判万民，万民会在他面前跪拜。啊，这四句话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神的救赎伟大奇妙，神的掌权公义信实，这是一对，然后神的圣洁荣耀可畏，神的审判万民跪拜。如果你没有拿到神奇妙的救赎恩典，你将来就是要面对圣洁的神给你的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所歌颂的是神有两个恩典，第一个是救赎的恩典，第一个是公义的审判的恩典。他听到他们唱的歌以后，他才仔细一看，玻璃海后面圣殿的门打开，结果我发现里面有什么？有约柜，约柜就显出来。其实在启示录十一章就有提到约柜显出来，他这样说，说神天上的殿开了，在神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后来就有雷闪电声音、雷风地震、大雹。所以呢，换句话讲，就是这个约柜一出来呢，就是审判要来的哈，就是雷电啊、闪电啊、大声啊哈。好，那所以呢，这个神的殿一打开呢，这七个天使就出来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看到这个七个拿着大碗的天使带着神最后的审判的愤怒，他出来。这些天使呢，穿着细麻衣，腰束着金腰带，那白色细麻衣代表他们是圣洁的，那穿着腰带代表他们预备好了，他们要开始执行神公义的审判。然后是谁给他们碗呢？是四活物当中的一只活物，就把七个碗一个一个的天使给他们。所以发现四活物也参加在神的审判。记不记得那个四匹马出来的时候，每一匹马出来，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就有一个活物大声叫说，好像雷一样说，你来。所以活物不是只有在神的面前赞美神，他也有参与在神的审判。然后当这个活物把这个碗给天使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就充满了烟，因为耶和华同在，那里就是整个冒烟哈。出埃及记十九章，当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会面的时候，圣经说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而且山大震动，烟气上腾。啊，记不记得乌西亚王死那一年，以赛亚到圣殿就看见耶和华在圣殿降临，结果整个圣殿呢充满了烟云，所以这个烟跟荣耀的光代表着神同在带来的那个很大的光明，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人能够进去。所罗门王圣殿建好，在奉献圣殿的时候，耶和华降临，结果呢云烟充满了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站在那里。这个希伯来文叫 Shekinah， 就是神荣耀的同在，他用烟用这个亮光来代表。好，接下来呢我们看有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这个兽，兽的像跟兽的名代表什么意思啊？启示录十三章说，大红龙被上帝从天上摔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在海边行走。这个大红龙代表的是撒旦，他就把他的权力权柄交给一个海中冒出来的怪兽，我们把它称作海中兽的。那这个海中兽呢，它是七个头，有十个脚，有带了七个冠冕啊。这个只要头戴冠冕就是皇帝啊，哈，他就是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代表世界上的政治的力量啊。这个兽呢，这个龙就把这个权柄给他，然后大家都拜这个兽，大家说谁能够赢过他呢？那圣经说，任凭他跟圣徒征战，而且得胜，不是圣徒得胜，是兽得胜，而且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那就奇怪啦。刚才我们不是说玻璃海上面是得胜过兽的人站在那里吗？可是这里说不是，是兽胜过他们。那、啊、到底是谁得胜？是圣徒得胜还是兽得胜？为什么两种说法不一样呢？十三章讲的是兽得胜，十五章讲的是有胜过兽的人，等一下我会解释。那这个呢，这个兽如果代表政治，它胜过圣徒，我把它称作这是政治迫害。好，这只海中兽还不够，路上还跑出一只像羊的东西，嘴巴打开像狼一样，我们把它称作鹿中兽。这个鹿中兽呢，它就把这个兽呢，这个海中兽呢，做一个像，做一个雕像。雕像做完以后呢，诶，居然会讲话，是活的，然后就会说，如果你不拜我，你们都会被杀掉。那这个羊，这个海中鹿中兽呢，代表的是宗教，这个宗教呢就跟政治结合啊，就做一个兽的像，凡不拜兽像的就要把它杀害，这个是宗教迫害。好，那你有海中兽的政治迫害，有陆上兽的宗教迫害，还不够，这个陆上的兽呢后来就要求所有的人呢啊，额头要用雷射磕那个666，或是你的右手，你不磕怎么办？不能做生意啊，代表什么？你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你的经济完全被剥夺，所以这个是经济的迫害。所以他叫众人，不论大小、贫富、自足、为奴，右手或是额头上面要刻一个印记，是兽的名还是兽名的数目，就是666。如果你不刻，就不可以做买卖。请问你，如果你活在一个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跟经济迫害放在一起，大部分人都活不了，要么就饿死，要么就被杀死了。所以这些所谓胜够兽跟兽像跟兽名的数目，是经过这三个破坏以后，他们的生命是牺牲的，他们是殉道者。可是约翰看到的是，这些人在天上是站在玻璃海上来赞美上帝。换句话讲，看起来是失败，结果是胜利。他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是因为见证的道，还有不怕死的勇气。我把这个称作 victory through defeat 啊，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输了怎么会赢哈？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王龙德长老还在和平的时候啊，常常跟我说：“蔡牧师啊，这个代志都爱输输安样哈。”就是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们夫妻两个有一件事情很紧张哈，啊，大家都很不高兴，如果聪明的人就看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就让给老婆的话，老婆对你很好啊，这个就叫输输安养哈，就是表面上你是输了，其实你是赢的啦哈。那记不记得那个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就很讨厌这根刺，让他没有办法好好传福音，好好为主工作。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刺拿掉，我就为你大大的工作。” 主说不要，这根刺要留在那边。保罗说这样不好了哈，祷告三次，耶稣也不给他拿掉。耶稣跟他说，因为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后来保罗听懂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哇，我接受，原来是我在软弱的时候就要依靠基督的恩典来护庇我。所以他讲就是说，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跟这一句话类似，就是软弱中的刚强。因为我知道我软弱，所以我就不敢靠自己，我就只好靠主的恩典，我靠主就得刚强。所以这些人好像是被迫害，已经死掉了，已经失败了，可是主让他死里复活，在玻璃海上来赞美主。所以这个叫做失败中的胜利。再来我们详细看一下这个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有什么不同。刚才我们已经知道摩西的歌是这一首，羔羊的歌是这一首。那摩西的歌是在红海上面唱的，羔羊的歌是在玻璃海上面唱的。摩西的歌是出埃及，脱离埃及的这个统治，那羔羊的歌是脱离巴比伦，就是撒旦的王国的压迫。摩西的歌唱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被带领离开埃及，羔羊的歌是这些神的选民被带领进入天国。记不记得摩西的歌唱歌以前，他们要每一家人要杀一只羊，把羊血放在他们的门楣上面，那这个天使要杀头生的时候就跳过去，所以他们是靠羔羊的血来得到保护。那到最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靠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来得到保护。这两首歌有相同的三个地方，第一个都让我们的神的选民呢战胜仇敌，神的选民得到救赎，然后呢大家可以高兴来称颂上帝。最后我要讲的是天上这个圣殿约柜的门打开，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其实约柜这个圣殿打开让大家看到约柜，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大地震，然后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大家就看到里面的约柜了，这是第一次约柜曝光曝光。那第二次是这里启示录讲的，就是天上的圣殿门打开了，约柜就显出来。这两次意义不一样今天看的第二次这个约柜显出来呢，是基督再临的审判。我刚才讲过有闪电有地震有大炮的声音，这是公义的审判。可是第一次是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那一次的那个幔子裂开呢，那个不是要审判，那个是耶稣要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第十六节，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恩惠，给我们连续，这是第一次约柜显现的时候是给我们恩典，可是第二次显现就不是恩典，是公义的审判。这两次差别很大。如果你不是只有看到约柜，你再把约柜打开看约柜里面，你发现里面有三个东西。所以这个是约柜，我们把约柜打开挖个洞，看见里面还放着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呢，那个约柜英文叫做 Ark of Testimony， 就是见证之柜。它见证什么？三个东西见证了三样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一个是摩西所留下来的两块约板或是法板，一个是装玛纳的一个金冠，还有一个是亚伦手上拿的杏树的树枝做的手杖。好，这三样东西就让我们做见证。第一个，两块约板见证神的专一，因为约板上面写的耶和华说，我是神唯一的神，你不要有别的偶像，你要唯一跟我发生关系，跟我建立关系。可是当耶和华跟摩西在讲这个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下面就自己用金在做一个牛犊来拜，所以人没有办法跟神有这个专一的关系。神是专一，人却是三心两意，这是约柜。第二个，亚伦的杖，这是上帝拣选亚伦做祭司来带领以色列人做敬拜的动作。可是可拉这一群人就不高兴，说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你被挑，为什么不是我？所以呢，神的掌权，可是呢，人却叛变这些叛变人后来就被神审判，他们拿着香炉在献祭的时候就被 这个祭坛出来的火全部烧掉了。第三个玛纳的金冠，这是他们在旷野没东西吃的时候，上帝就每一天给他们玛纳吃，代表神很信实的供应他们的需要。那神跟他们说，你拿一天份就好，我每一天会给你，你不要担心。可是人就是不甘这样子，他就一次多收一点，第二天就长虫了，就不能吃了。所以呢，神的供应人却贪心，要多拿。所以看，你有看到这约柜里面三样东西见证的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软弱。我感谢主，约柜不是只有一个木头箱子换三个东西，上面它有一个盖子，盖子上面有两个天使。上帝没有住在约柜里面，上帝坐在约柜的盖子上面，那个地方叫做施恩座。所以呢，神的恩典是可以护庇人的不完全啊，这是神要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的结论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民都在他面前屈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有两种屈膝，我这里画两个人，一个是头低低的不敢抬起来屈膝，一个是头抬起来仰望耶稣的恩典。这两个屈膝都屈膝，可是很不一样。第一个是他面临神公义的审判，他伏在那边很害怕；第二个是他有抓到机会接受神救赎的恩典，所以他抬起头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一个是惊惶接受公义的审判，一个是喜乐感谢救赎的恩典。我们多么希望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会抓住第一次约柜显现的时候，是耶稣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愿意抓着这个机会，不要将来第二次约柜再显现的时候，那是神七个天使要来进行最后公义的审判，我们也是会跪在主的面前，不过是以被告的身份跪在那边接受审判。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启示录第十五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七个天使拿着神愤怒的大碗，最后会有公义的审判。但是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恩典的路，让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律法上的不完全，你在施恩座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因此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为每一个我们认识的朋友祷告，我们多么渴望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抓到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天上圣殿的门打开，约柜再显现的时候，我们不必要接受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享受在你的面前站在玻璃海上面赞美神救赎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